好，我们现在开始交通四世纪第三章提到的第二个仇敌啊，就是摩押人啊，摩押王叶基伦。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在第一个敌人里面特别提到的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啊，可是到了第二个仇敌呢，就是摩押王叶基伦。如果你懂得地理的话，米索波大米是在两河流域，就是大概现在巴比伦那一带，所以非常远，事实上离以色列他们非常远的地方。但第二个仇敌呢，你就发觉他就在附近，不管是摩押也好，亚门也好，还有他们联络亚玛利人也好，都是在他的东南方，离他们很近。然后呢，摩押、亚门、亚玛利呢都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很近，一个是罗德的后代，摩押亚门都是罗德，罗德又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亚玛利呢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你看不管他的地理位置也好，他的关系也好，都很近，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讲到米索波大米是讲到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世界对我们的压制，它是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而这个世界常常在周围呢吸引我们离开主。可是亚玛利、摩押、亚门呢，它是肉体的代表，它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一个是周围，一个是里面。那以后我们讲到别的仇敌的时候，我们讲到撒旦、邪灵，它是在我们的上面，空中执政掌权的，所以你又看见我们这个人基本上是被包围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征战呢，我们就被压制，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征战，我们被压制了还不知道原因，但你懂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上面、你的周围、你的里面都有仇敌，而且他们都是同盟的，都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讲到，就是从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那是讲到第二个仇敌摩押王叶基伦。在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关于摩押、亚门、亚玛利都是肉体的代表，因为肉体是有很多方面的，它有各种方面的彰显。那摩押的特点我们上次也读过，摩押的特点是讲的肉体的骄傲，他没有受过神的对付，所以他是很骄傲、很放纵的。所以这次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对肉体有更深的认知，还是怎么跟肉体征战。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启示，对肉体有更深的认识，否则我们常常只能看见别人的肉体，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肉体，那代表就是说我们所知道只是知识上的。我们最重要的是看见自己的肉体，还不是看见别人的肉体，因为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肉体呢，我们常常要帮助人家对付人家的肉体，这就好像主耶稣讲的，你要去帮人家除去眼中的刺，但你不知道你里面有一个大的梁木。我们的肉体常常在我们里面就做这样的工作。好，第十二节特别开始他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又行呢就把我们天然的光景显出来了。你会发觉我们常常好像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失败了，我们懊悔了，过没多久我们又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使摩押王叶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你如果从字面来看，好像神在对付他们，要苦待他们，但事实上我们晓得征战是为了叫他们学习征战到底怎么回事而且明白什么叫做征战，好让他们能够胜过，做个得胜者所以神虽然使摩押王叶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其实神的用意是好的，神是为着呢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应当有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是神出于爱他的管教。 好，这里特别提到了摩押王叫做什么呢？叫一基伦。一基伦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肥牛肚，就是这个牛肚很肥的。那什么叫肥牛肚呢？你晓得，你知道，当我们肉体不受对付的时候，我们肉体不受约束的时候，我们就拿我们天然的我们的身体来说，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受约束，你会发觉呢，我们就很喜欢怎么样呢？我们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呢，我们吃完了又不运动，我们就躺在床上，喜欢安逸的生活，这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属灵上所讲的肉体的写照，因为他说到我们肉体不喜欢受约束，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要怎么说话，我们就砰就讲出来了，我们要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我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都不受约束，然后呢，我们不受约束了，我们就很安逸，我们在那里享受，我们在那里放纵，我们里面就骄傲起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基伦，这就是肥牛肚，所以你就看见了，当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学习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呢，不知不觉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就越来越大，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就开始放纵，然后我们就开始骄傲起来。这个骄傲呢，可以显在我们的谦卑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外面仍然很谦卑啊，讲一些话是很谦卑的话，但是里面你可以秀得出来，那是一个骄傲啊。也许我们不自己不知道，但别人都很知道。所以这就是神兴起了摩押王一基伦，他开始强盛起来了，就开始攻击以色列了。本来他不强盛的，所以如果你的光景对啊，你的肉体是被压服的，但你光景不对的人，你肉体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呢，现在就开始攻击以色列了。那一基伦呢很厉害，他常常有同伙的，所以呢，一基伦就召聚了亚门人、亚玛利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了。换句话说呢，很多时候你知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一起来的。就他们攻击的时候呢，就占据了什么中树城。那什么是中树城呢？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他们进入迦南的第一个城市，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呢就被他们拆毁了，而且不能够重建的。那现在呢，一基伦召聚的亚门人、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就占据了中树城。换句话，现在呢，他们以这个地方做他们的总部，所以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啊。以前他们靠着神的能力所打下来的地方，第一个最有纪念的地方，居然现在被肉体给占据了。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原来摩押、亚门还有亚玛利人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现在呢跑到了西边来了，换句话他已经过河了。所以现在这以色列人就开始服侍摩押王一基伦18年。所以你比较一下，他们从前在米索波大米王的时候呢只有8年，那现在到了肉体掌权的时候呢就来了18年，所以越来越厉害，他们受的压制就越来越厉害。所以世界给我们的压制可能只有8年，但肉体的压制呢18年，这是，所以我们对肉体要真正要好好的来对付，不仅仅是嘴巴讲，而且真正要对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嘴巴也可以说主啊我们爱你爱你啊。但是如果肉体没有对付呢，你的生命不会长大，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一个功课就变成我们要学的很重要了。那我现在打算就是先把这一个故事先大概的用属灵的方式来解释啊。那接下来之后呢，讲完了之后呢，我就开始讲重点，我们的重点要注意哪些地方啊。 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你看，在这里看见神的心啊，神知道他们一次一次的犯罪，一次一次的跌倒，但什么时候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呢？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就降到，神好像不跟他们算那旧账，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虽然失败了，不要灰心，要回到主的面前，向他呼求。那以色列人呼求，事实上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确实的悔改，但因为他们受压制受不了了，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呢，耶和华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换句话说呢，他们怎么可能一呼求神就有拯救者呢？因为神早就预备了。所以你就发觉呢，其实神在默默的早就预备，神早就知道这整件事情，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谁呢？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然后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以基伦。现在以户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送礼物给摩押王以基伦。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被打败了，他们先要向仇敌进贡啊，要进贡，他们总要有一个人，所以他们就派了以户去做这件事情啊。那这是神给他们预备的，他们不一定知道啊，但神预备了一个人啊，就给他们送礼物的啊。你知道摩押王伊基伦很喜欢人家送礼物、送贡物，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肉体呢很喜欢人家说好话、拍马屁啊，高抬我们，这都是进贡，都是做送礼物。我们肉体喜欢听好的话，我们肉体不喜欢被人家责备的，人家一责备我们就翻脸了。你看，这是肉体。但人家如果说我们好的事情夸赞我们，你看我们就好起来。这就是我们的肉体，这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喜欢，所以他喜欢人家送礼物。哎，正好常常啊。有的时候神允许，似乎允许肉体升高，但当他垮下来的时候也垮得很快啊。你记得那个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就是这个样子，神升高他，但最后他就摔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好，那现在神兴起的是谁呢？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什么叫左手便利的？我们天然来说，我们的右手是强壮的，左手是不强壮的。所以左手便利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天性来讲，就是天生的来讲呢，它是软弱的。所以你看见神使用的人常常是用软弱的器皿，神不喜欢用刚强的器皿。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7-29节所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27节，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所以你看见啊，神拣选都是世上愚拙的，神反而很少拣选智慧的，当然也有了，但主要都拣选世上愚拙的。这样的智慧的一看见他们就羞愧了，那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是神拣选人的特点。因为一个人天然太强了，反而阻碍神的事情。神不需要一个冷感的人，神需要一个听话的人。所以 神拣选的这一个对付肉体的这个得胜者呢，是一个天生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为我们软弱找借口，因为我们的软弱反而成为神可以祝福我们的地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强，那反而可能是我们的弱点。好，那这个人是以户，以户的意思就是他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有能力，那以户他是有能力的人，虽然他天生是软弱，但他有能力。那以户的第二个意思是联合，意思就是说呢，他的能力从哪来呢？那是因为跟主联合来的。所以我们天然可以软弱，但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可以强壮，那关键在于呢与主的联合。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保罗特别讲到他那个三层天的经历的时候，后来有根刺在他身上，那主的话对他讲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你可以我们看见，就是说你看神用以户，他天然来讲他是软弱的，但是呢就着他与神的联合来讲，他是有能力的。然后他是便雅悯的子孙，你知道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很奇妙啊，他是左手便利，说出了他天然的软弱，但是呢他又是便雅悯的后代，那便雅悯呢又是右手之子，右手是代表有能力的，代表刚强的，代表尊贵的。所以你看见这完全是因为他跟主的联合，他成了尊贵，成了神加能力给他。所以你记得神兴起的这个拯救者是便雅悯人，是以户他的左手便利。如果你把第一次的征战跟第二次征战来比较啊，你会发觉一个蛮特别的事情。第一次他们与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神兴起的这个得胜者呢是俄陀涅，他是谁呢？他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强壮的一个支派，因为犹大的世子。可是便雅悯呢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支派，所以你就看见呢，神可以用最强的支派找出得胜者，神也可以用好像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找出得胜者来，所以每一个支派神都可以用人，问题是你适不适合符合神的条件。好，这里提到他是基拉的儿子啊，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基拉的儿子可以当儿子翻译，也可以当成后裔后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拉是谁啊？如果你读创世纪46章21节啊，你会知道基拉是便雅悯的儿子。所以如果这里的基拉是指的便雅悯的儿子呢，那代表说基拉的后代说的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以户不是便雅悯的孙子嘛，但基拉也可能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因为有的时候父亲跟从前，那就可以翻译成儿子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这个基拉可能是便雅悯的儿子，也可能是以户的父亲，因为他中间差了很多代，所以这个儿子可以翻成儿子，也可以翻成后裔说的啊。好，所以神就在他们在呼求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呢，以户呢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知道它夹在那里面。这个一肘大概是18英寸，它是从我们的中指的指尖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关节就是这个关节手关节的这个地方，这叫做一肘。大概是18英寸大概45-46公分所以他打了一把这么长的剑 它放在右腿上衣服里面，所以是遮盖的，看不到的。为什么要放在右腿呢？因为它是左手便利的，它到时候拔刀的时候它容易拉，所以这边特别形容的。那打了一把两刃的剑，什么是两刃的剑我们都晓得，根据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就讲到，神的话是活的，是活泼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所以他特别打了一把两刃的剑，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就他认识神活泼的话，他认识神活泼的话。换句话说，你要对付肉体跟神的话很有关系。所以以户呢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所以你看圣经就用这个图画用来描写他的属灵背后的意义。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以吉伦。原来以吉伦极其肥胖，所以你看一个属肉体的人是非常肥胖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瘦的人就没有肉体，因为瘦的人肉体更大，所以不是看外面的肥胖，这里面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里面肉体那个肥胖的光景。真的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胖子都是肥胖的。好，然后他你看送礼物给他了，所以他很喜欢的，所以一个属肉体人就是喜欢人家给他礼物，所以每一次人家给我们礼物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就飘起来了，这就是摩押王，就是摩押的特点，所以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因着人的称赞我们就起来了，所以我们情愿有人当面的责备而不要人家那个的称赞，但是我们天然人就不喜欢人家责备我们我们就受伤但事实上呢，这可能是我们的拯救一个出于爱的人，他的责备其实是比人家说好话那带着蜜好的太多了好，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那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地次地回来换句话说他来到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然后他献了礼物以后呢他本来来的时候跟抬礼物的人一起来的然后他们就一起离开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折回来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靠近吉甲凿石之地那吉甲是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吉甲是割礼的地方对不对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上来就来到了吉甲然后在那边行割礼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吉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们从河中拿了12块石头出来的时候呢那12块石头也放在吉甲所以为什么这边提到吉甲凿石之地呢就是说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因为神曾经在约旦河借着约柜分开了约旦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不知不觉那12块石头被带上来以后做了一个见证以后呢就很容易成为人家把这个12块石头当成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很可能根据考古学来讲他们在那边凿石头为什么要凿石头呢就做了很多石像来拜所以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也是他们就说很容易呢就是说这边有一些庙或者这些事情所以不管他们在拜这12块石头也好或者他们另外凿石像也好所以这个事呢对于外邦人来讲呢这可能是他们的庙宇殿宇祭奉偶像的地方所以他从那个地方回来对王说我有一件机密事告诉你意思就是说呢我会带了一个神子神的意思来告诉你所以这很能说服这个摩押王的因为他们是 拜偶像的嘛。所以如果你先来到一个庙里面，哎，回来就说，哎，我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我要告诉你，所以这很 make sense， 很合理的。所以他说我有个机密事要告诉周高，所以王就说回避吧，就把旁边的人都打发走了。因为当你要听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关乎你自己的，通常你不需要别人在旁边的。所以他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人都退去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看一个像他这个一个拜偶像的这些外邦人啊，或是这或是用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肉体其实最大的偶像就是自己啊，所以反而很容易被击害了啊。所以你就看见呢，现在呢他就把它回避。以户就来到王的面前啊，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梁楼上是什么地方呢？梁楼就是他们大概在二楼的地方啊，通风的地方。你看一个人坐在梁楼上很舒服的，因为一个胖的人是很怕热的啊，他需要这个通风的地方，需要凉爽的地方。这就说出了我们的肉体喜欢安逸的环境。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你看他现在奉神的命来报告他一件事情了。所以王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要接圣旨一样，他要听命令。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子里面，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没有从王的肚腹中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所以你看见这个肉体的肥肉有多厉害啊！把剑都夹住了。那从这里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啊，这一基论有多胖。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懂得直径的话，你就知道圆周，对不对？所以他大概有多胖呢？大概56到57寸的腰围啊。一般你根据健康来讲，超过四十寸的腰就不健康了啊，所以要注意。他56、57寸，大概周围有144公分，如果你量的话，你自己你知道有多少啊？所以是相当胖的一个啊。所以你看见这个肉体是很可怕的，这么大啊！我再说啊，你不要光是看人家的肉体，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肉体就是那么大，特别是你放纵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好，以户就出到游览，将楼门尽都关锁。以后出来之后呢，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了，倒在地上。好，他们单言的时候呢，以后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西伊拉就是在以法莲附近啊，在以法莲的山地，它离这个耶利哥城有一段的距离的，所以他们已经跑了一个地方。现在他现在在以法莲山地来吹角了，就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了山地啊，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呢，神兴起这个领袖啊，是一个对付肉体的人啊，因着他的鼓励，神的百姓呢有很多人就开始跟随。换句话说，他们都知道这肉体的败坏，他们都愿意一起来对付肉体啊，他们就听他的命令，随他的引导就来啊。然后他说，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仇敌交在你手中，所以换句话说，神已经做了，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接受。好，那时呢，他们就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换句话，他对付肉体要绝对的彻底，不要放纵肉体，不要给仇敌留地步，所以一个都不让他过去。所以那时击杀的摩押人多少呢？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人逃脱。你记得这强壮的勇士啊，在原文它什么意思呢？个个都是胖子啊，约有10,000，每一个都很肥。它的原文的意思就这样。所以你看见啊，这说出了什么呢？如果摩押王代表肉体，那这10,000个代表什么呢？肉体的邪情私欲。你看我们的肉体的邪情是有多少？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在第一次蒙拯救的时候，神给他们40年，这一次给他们80年。好，我先大概的这样讲一下，等一下我再交通。好，我们刚才所学的这一段啊，就是四世纪的这第二个征战，从第三章的12节到30节啊，我们特别注意几个点啊，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关于当他们被压制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啊，当以色列人在呼求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好了啊。可是在经历上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呼求好像神没有什么行动，为什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对呼求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啊，因为很多我们的呼求呢，不是从里面真正出来的。我们的呼求就是说，我们受一点苦我们就呼求啊，那主有没有我们也无所谓，叫一叫没有反应就算了。但这里的呼求，我相信18年把他们压到最后，他那个呼求呢，那真的是呼求啊，真的从里面好像说你不帮我们，我们完了那种情形。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呼求没有这么迫切，而且我们没有持续，没有让他真正跟主，就好像你知道雅各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以后，他抓住不放，那一种的呼求啊，这个我们需要有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呼求只是应付过去了，所以这为什么18年呢？因为压到一个地步，他们知道他们活不下去了，非得叫哎，那时候其实神就预备好了，其实神早就预备了啊。是，所以这个第一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个呼求很重要啊，真正从心里面像主那种迫切的那种要求的时候呢，主就可以了。我们很多时候在经历上面，我们对于很多我们需要从主那里有能力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到这个阶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没有到，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需要被带到一个地步啊，当我们这样呼求，主就答应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呢，就是以户啊，以户讲到联合啊，以户讲到因着联合而有能力啊。那这个联合呢，我们常常讲，但是我们很少真正的做到啊。就是说，我们很少真正的与主亲近到一个地步啊，真的与主联合。所以我们在亲近主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都有经历，但是我们亲近主与主联合的根不够深，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你会发觉譬如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受激动，比如人家一刺激我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跳起来啊？那个激动是说出了什么？就是我们跟主的联合不够深。那为什么主还允许呢？因为主要每一次这个震动，主要把我们的根扎得更深一点啊。所以你看，主有他的美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话这么容易就放肆就讲了，或者我们思想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跑掉了，都是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学的还不够啊。所以我们总是要花时间在主面前，而且呢，当你在亲近主的时候，你真的要亲近到跟主面对面的感觉。啊，好像不是说我们只是应付啊，多少时间过去了，我们亲近主了， 而是借着安静，借着祷告也好，借着甚至借着读经也好，啊，默想神的话也好，都可以进入，把我们与主那个活的那种关系带进来联合。就好像我们参加一个，不管是一个祷告聚会也好，或者是一个读经聚会也好，我们不是一来祷告，哦，把好多事情都把它摆出来来祷告，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安静到我们知道，哦，主在这里，而且呢我们有个信心连起来，就是说主在这里掌权，当我在这里祈求的时候呢，他都听见了，而且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要做成。所以这些都是以户所代表的，就是要联合带下力量。我们不能应付的，哦，就我进来祷告，就是哦，把事情抛出来，然后我就来祷告了，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走了，啊，或者我们来读经，就是说，哎，我们看有没有一个人解经解得很好听，啊，解得很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满足了魂的享受，但我们在灵里有没有跟主连在一起？所以在任何的聚会、任何的场合，甚至我们安静的时候呢，你都必须要好像在灵里面看见了主。哦，看见他就在这里掌权，看见你与他是联合的，而他希望你与他联合，哦，他好祝福你，哦，所以这一个以户所代表的联合和能力呢，我们不厌其烦地在讲亲近主与主交通，哦，就是要加强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一点呢，你看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受到约束的，我们一碰到事情就冒出来了，这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够，我们要被对付到一个地步，真的我们不行的时候呢，我们那种呼求带下来可能就是那种联合，所以这两个不能分的。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说在基督教的世界很缺少的。我们可以有制度、有组织、有一个聚会的方式，我们进入了以后呢，不需要圣灵，我们就可以好像走完这一圈，但是这我们缺少这一个，缺少与主个人的那种亲近那种关系，这需要花时间来学习来操练的。所以只要带到有机会几分钟也好，在上班的时候咖啡 break 的一点的时间都可以抓住机会来亲近主，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要加强，否则的话呢，我们听了再多道都没有用。好，然后我们也知道以户是便雅悯人，那我们先来看便雅悯，创世纪三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五章。以户是便雅悯人，但是便雅悯呢，你如果读三十五章，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起。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那时候雅各带着他的家族的人啊，离开巴旦亚兰，就回到了伯特利啊。然后从伯特利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我们知道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啊，其中的一个妻子，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得了一个儿子。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他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在这里特别记得，便雅悯原来不叫便雅悯，便雅悯他的母亲在惨难快要死的时候生出了这儿子，给他取名叫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就是忧患之子，忧患之子。你知道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忧患之子是什么地方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主，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这里的忧患呢，在原文就是说他是忧患之子，所以我们的主是忧患之子。但是呢，他的父亲雅各呢，把他改成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得胜之子。所以我们的主是忧患之子，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了，但是他的父亲呢，让他成为右手之子，也让他从死里复活，坐在他的右边，满得荣耀。所以给我们看见以户他是便雅悯人，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得胜之子，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右手之子呢？还是有十字架的功课，他是因为先成了忧患之子，才能成为右手之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经过忧患的原因，因为在神的原则里面，你必须要先有十字架，你才有冠冕，先有哥哥他，才有五旬节，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天然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苦难的话呢，你不可能在属灵的生命上真正被高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有心而爱主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其实有蛮多苦难的，所以这是神的原则，这是必须要经过的。这是便雅悯，这也是便俄悯，而以户呢就是便雅悯的。换句话说，以户在人不知道的地方，神兴起他做得胜者之前，他一定有他的忧患，他一定是经过忧患，然后才能成为右手之子，才能成为一个拯救者。所以不要小看神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的一些艰难，要为这个感恩，而不是为这个来排斥。我们都不喜欢，肉体都不喜欢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呢，又我们的肉体都需要受对付。好，然后我们也知道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啊，这边特别提到他打了一把，换句话他是花功夫的，他没有提到说他去买了一把剑，他说他打了一把剑，这就说出了他自己下了功夫。所以你要认识神的话吗？你必须要下功夫啊。两刃的剑是说出了神活泼的话啊，他那个话是活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呢，我们读的只是字句，字句叫人死，灵才叫人活。所以两刃的剑就说出了你花了功夫在神的话上啊，然后有一天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再把那话给我们，那就是活的话。所以我们也许你会觉得就是啊，我圣经读了，但是我读不懂，读不懂也要读啊，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啊。但是读经不是叫我们学习解经啊，读经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粮食，你把它吃进去啊，慢慢呢啊，我们就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会把它化变成活的再给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是为了讲给人家听的，是为了分享给别人听的。我们很少读经是为自己读的，是因为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面对这些艰难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就是把话读的话呢，是为了要解释给人听。所以，以户是自己打了一把两人的剑，以户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结果呢，话就变成了活的，成了他的武器，成了他对付肉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你记得在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以户就对着摩押王以西伦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手从右腿中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如果这个话不是活的，你就没有办法刺到肉体的那个身体里面。你需要有活的话。那他的活的话是什么呢？ 他说我报告你一件事。那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我讲一句代表的话，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啊，加拉太书五章，我们看一下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看见他怎么对付肉体呢？他对肉体说：“我报告你一件事，我是属基督耶稣的人。”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是他的活的话，对不对？那当然你照着背没有用的，你肉体来了，你要对付你的时候，你也拿这句话来，不一定有用啊。因为呢，神的话是活的，就是当我们真的花时间在神的话上的时候呢，慢慢，你知道，连同刚才所讲的呼求还亲近主联合啊，忧患之子，在一步一步来写的时候，你看那时候话就活的了，你就怎么知道怎么来对付你的肉体啊。所以你不能只是记一些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人得到帮助，的确啊，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呢，好像人的帮助也没用，这是只有圣灵啊，借着神的话给你的时候呢，那一句话就把你应付过去了。所以现在他能够说，我奉神的命令啊，报告你一件事，这件事一报告出来以后，你看他就被杀了。换句话说，当什么时候，当神真的是光照在灵里面，让我们看见了这件事实，原来我的肉体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你不要去对付他，已经死了，你宣告他死了，他真的死了啊！所以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这个话是活的了啊！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啊。好，你记得他把这个摩押王一基伦对付了以后，然后呢？他就跑到了什么地方？跑到了这以法莲这个地方来，西拉是以法莲山东南部这个地方啊。那以法莲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创世纪四十一章，创世纪四十一章。第五十一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因为我们知道约瑟被卖啊，结果后来坐监牢，然后后来被高升成了宰相啊，然后在那边结婚生子，生了一个长子叫马拉西，所以他为了这个他感谢神啊，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因为当他真的是经过了这些困苦之后，神使他高升以后，他的确能够忘记从前的啊，而且他也忘了我父的全家，因为那个是蛮伤痛的啊。然后他给次子起名叫什么呢？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长生啊。你看，所以以法莲代表什么意思呢？你在受苦的地方，神使你长生。很多时候神使我们受苦，允许我们受苦，但就在那个地方呢，神要祝福我们，神使我们长生。好，同样的，你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我看稍微长，我想你们对这一段的圣经都蛮熟的，所以我跳着看就好了啊。这是就是说，以色列就是雅各了啊，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啊，就问他说这是谁？约瑟就对他说啊，这是我的儿子啊，以色列就是雅各，他说你到我前面来，我要给他祝福啊。但是以色列呢，年纪老迈，眼睛昏花啊。你记得他这里一直提以色列，他没有提雅各 啊，他是提以色列，因为雅各代表他的天然，以色列代表他属灵的光景，他现在属灵已经成熟了，所以他的外面的眼睛是昏花了，啊，可是呢，他里面的眼睛很亮的，啊，然后约瑟呢就把两个儿子，啊，就从，就带到，就是以色列的面前，啊，把以法莲呢，那以法莲是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所以以色列的左手是以法莲，右手是马拉西，这是正确的祝福的方式。因为右手你要第一个祝福的应该是马拉西，因为他是长子。但是呢，你看以色列很奇妙，他伸出手来，他把手剪像剪刀一样插开来，他的右手是放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呢是放在马拉西的上，换句话，他祝福的呢是给以法莲给次子祝福那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明明马拉西是长子，啊，他所以他就给他祝福，祝福以后呢，约瑟就不太高兴了。你知道约瑟是宰相哦，约瑟是很聪明的，但是他就属灵的光景来讲，你看以色列更厉害啊，他就不喜悦，他就对他父亲说啊。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放在他的头上，放在马拉西头上。但是十九节怎么讲呢？他父亲不从，以色列不愿意。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长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所以就立以法莲为长子。所以每一次提到的时候都是以法莲马拉西，以法莲马拉西。所以以法莲是因为受苦以后产生的昌盛。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很奇妙，就圣经上啊，怎么有那么多的例子，啊，神祝福的是次子而不是长子，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啊，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在原文是成了活的魂啊，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或者说属肉体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来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你会发觉啊，你看有一个首先的亚当，有一个后末后的亚当，但神要的是末后的亚当。亚伯拉罕有两有刚开始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是长子，啊，以撒是次子，但神不要以实玛利，神要以撒。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但神拣选雅各，神没有拣选以扫，以扫是老大，神喜爱雅各，神厌恶以扫，马拉西以法莲，你看也是这个情形，那这代表一个原则，就是常常呢属地的属血气的是在先的，属灵的呢是属天的是在后的，所以神总是要我们对付的是肉体，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在先的，属灵的是在后的。所以就为什么你看我们是从肉身生的，我们就肉身，这是好像一个长子，但接下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神要废掉这属肉体的首先的，神要得着这后面的。你有没有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面面的使者是只杀长子，为什么不杀次子，只对付长子，为什么牛羊头生的到赎出来不 赎出来要打这景象，就是让他死掉，都是在这个原则底下。因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才是灵。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做事也好，我们思想也好，源头到底是哪一个？你是从肉体来的吗？这是神要废掉的。如果你是从灵来的，这是神要神接受的。所以常常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们常活在对错的里面，乃是你的源头在哪里？你是不是从生命来的？你是不是靠着灵而活，还是靠着肉体？圣经上说靠着肉体，肉体是无益的，你必须是活在灵里面的。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以法莲的原因。所以他在以法莲吹角，给我们看见以法莲是在受苦里面他昌盛。所以我们把它稍微简单的综合一下，神的话很清楚，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的肉体已经不是将要已经与他同定了，肉体的邪已经知道，但这个知道呢是从启示来的，你用头脑背的也没有用。那这个启示跟什么有关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懂得怎么呼求了，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正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不跟他联合，不亲近他，不靠着他，我们没办法活了，让人情形的时候，你看那个联合就发生了啊！我们要知道的确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恶劣的环境，就好像变鹅梨他是在忧患的里面啊，但是呢忧患之子，但是神能够高升，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所读的话到这个时候呢它会变成活的话。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啊，那你那个启示那个知道呢才能成为剑，两刃的剑，那需要圣灵的开启。那所以我在讲圣灵的开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有关系，然后我们就能够怎么在经历上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这些恶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在主的面前的操练，当然你要知道这操练都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圣灵是最好的属灵的导师，他会带领我们。好，我想我暂时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休息一下。